吐槽之后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 T 啊。哎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好，今天没有更新节目了啊，确实这段时间回趟家，然后呢家里条件有限啊，确实没有办法更新啊，并不是说怎么回事就没带电脑啊。然后回家又比较累啊，然后这段时间确实忙的没有办法有那么点时间让你去做节目。你说我刚开始一睁眼然后就被叫走了，然后一闭眼喝醉了啊。因为我们的酒文化就是这样，如果你回到家里好久不见的话，基本都要喝点酒让你感受一下家乡的热情。然后这次回到家里给我感触很深啊，就是大家都老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啊，跟这帮朋友或包括发小同学你们在聊天的时候，彼此都有一些感应啊，就是大家也都成熟了，也都长大了。也比如说我们以前还是聊家庭聊生活聊未来，现在大家都不聊了啊，就是因为什么，我们都不想去改变别人了。对于你会发现一个成年人的三观他基本已经定型了，你做任何决定都有他的理由嘛，你这说什么也不会有人改变。以前试图啊，就很多人会有那种助人情节嘛，就是让你做这个让你做那个，现在很多的人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也不劝了，因为没用。哎，这个就是生活啊。所以说在聊天的时候基本都是聊你生活咋样我聊咋样，然后有时间咱们去干什么呀，然后未来是做点什么事啊，几乎都是这样。然后吐槽吐槽生活啊，聊聊聊现状，然后谈谈自己的孩子呀和未来发展方向，基本都是这样的生活啊。这次回家呢基本就是老婆孩子往家里一扔，我就出去跟朋友喝酒去了啊。因为很多的多年的老友也好久不见了，但是说起实话呀，也是你会发现酒桌上的人啊，就是 一年比一年做的少。就不知道各种原因啊，就是可能你回去啊，就你因为你我是一直在外地嘛，但是他们之间呀还有很多的那种的，就是同学之间呀、朋友之间的一些的反正矛盾嘛，就是跟谁谁跟谁尿不到一壶里，然后这个跟这个闹不到一壶里。最早以前我每次回去一桌能凑个十几二十人，现在回去一桌就凑个四五个人。其实这种就是小圈子嘛，然后这个圈子请完了让那个圈子请，其实以前就是一顿就基本解决了，现在得吃三四顿，你知道。但是后来也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啊，就后来大家也就没有怎么再聚了。然后我在家里待的时间也特别短，然后怎么说呢，就是这顿酒其实喝出来的感觉还是挺有那种味道的，有家乡啊，也有这个同学的味道，也确实证明了一件事情，我喝酒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是真完蛋啊。你们就是来南方好久了，然后一直不怎么喝酒，回去跟那帮朋友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他们喝完酒然后嘻哈怒骂的，然后几个人聊天勾肩搭背的走了，我在后面哇哇吐，你知道吗？然后我的那些身边的朋友都特别关心我，一说哎呀你这现在这么不能喝酒了，然后在那儿拍着我的背一边安慰我说几个月了怀孕的那都。其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会发现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真的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你才能了解人间百态嘛。然后我们在聊着彼此生活当中，突然发现谁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他们也完全没有想到一个仪表堂堂曾经在我们这边会成为民间小骄傲，自己一人踏出背着行囊去了杭州，然后把自己的企业就是国有企业那个工作辞掉了，然后你跑到杭州自己摸爬滚打，然后没想到这么多年混完了以后回来以后居然是个要饭的啊。然后他们也有很诧异，你为什么不在这内蒙要饭，非要跑那么远的地方要饭？我说我怕认识人，我丢人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下，你突然发现有这帮朋友，他们也不会嫌弃你，谁会嫌弃你一个要饭呢？还会请一个要饭的吃饭是吧？说这么多年没有吃着了，赶紧吃点饭吧！啊，我说我这平时在杭州，我就喝西北风了啊。他说好多人都怀疑，说你在杭州怎么活着？我说卖点牛肉干啊。他说哎，卖牛肉干吃吗？那么你每天能卖多少？我说哎呀现在基本没有人买，你们还不赶紧买，再不买我就真要饭了朋友们啊。然后这段时间回到家里的感觉也是真的好，然后从始至终啊我跟他们聊这个事儿，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最真的牛肉干嘛，就很多的人其实是不太相信，说啊太贵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就便宜没好货嘛， 然后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在吐槽这个事儿，我说咱内蒙的牛肉干就是很多人不认啊，就是很多人就会认那些海克斯科技的那些牛肉干。但是我的朋友说了没事了啊，就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总有一天有人为了健康会吃最正宗的牛肉干。我说好，我也坚信，我等着这一天。然后最近不是说很多的那个事情啊出来了，就包括很多做那个什么添加剂的啊出来了，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毕竟咱的是最健康的啊，真的，我就觉得我的天哪，我的春天来了。所以说各位朋友想健康来找我好不好？最近呢我在想一件事儿，就是我不更新这段时间啊，大家还会想我吗？昨天我在直播间啊在聊直播的事儿，好多人来啊，老T你回来了，就好像我死了很久一样啊。然后我们在聊彼此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真的有点想念我，这时候心里还有点小骄傲，毕竟做这么多天节目还是有人喜欢我的嘛。然后从始至终呢，我也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因为我每次直播的时候就会发我那个在朋友圈发我那个直播的截图，我说我直播了要来了。然后昨天发了一张比较帅的照片，哇，来了人好多，然后都说啊，老T你那照片是假的吧，那都是啊，让我倍感压力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段时间回去给我的这些的心灵上的一些算是修行吧啊，又达到了一个档次。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其实每次旅行就是一种修行。然后这次呢我就带我们家孩子回家了，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最大的修行并不是我，而是我们家儿子。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然后我们家儿子他回到家里一下变得开朗了，就见到了内蒙那些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啊，哇的天，那小嘴甜的我们都不知道啊，真的在路上那家伙一个说的，我怪不得是主播的儿子啊，这小嘴甜的把一个人老人哄得一塌一塌的。然后他有时候生气啊，他就老是做那些啊，就是在那发呆，然后做一些那些出格的事儿，然后来试探你的底线。别看小朋友啊，小朋友他真的很聪明的。那我呢，我知道他的底线，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于是我及时止损嘛，我就会揍他。然后接着呢我爸我妈就会揍我。就是我说我心想啊，就多少年了啊，就是没有这种经验了。其实我爸我妈打我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哭了，我说多少年没有打我了，终于让我回到了我童年，至少证明我还年轻，你知道吗？我这完全没有想到，小的时候因为我调皮我爸我妈会揍我，但是等长大了我儿子调皮我揍我儿子，但是我也会因为揍我儿子还被我爸我妈再揍他的儿子，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想到啊。那我们这一代80后到底怎么了，就是一挨揍的脑袋是不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爹爹疼爷爷爱的那种感觉？关键是在我这个年代人都说隔辈亲，但是我隔辈也是一路被揍到大的。我爷爷奶奶着急揍我的时候比我爸我妈揍的还狠呢。怎么说呢，世态炎凉吗？我这次回去看到我爷爷老了，因为我奶奶已经过世了，然后就回去看我爷爷也老了，然后跟爷爷吃顿饭啊，聊聊天啊，然后也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我们家老人啊还挺健康的。然后呢后来又跟爸爸妈妈一起吃个饭，然后经常其实很少在家吃饭，绝大多数都是出去吃了。然后老人其实也不在乎你在不在家吃饭，因为有孙子在就行啊。我有人质压在那里啊，他们俩这个二老然后开心的不得了，然后有孙子在那里陪着他们，而那个小孙子也很甜啊，天天在逗着他，然后很多的人也会过来看。然后呢在这待着其实没有几天，然后因为路上我们就要走到两三天，然后给家里来个突然袭击，然后到家里了。然后他们也没有想到，然后我说今天晚上我出发，然后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其实我早出发了两天啊。然后在路上其实也经历过很多的事儿啊，因为穷嘛，所以说没有办法，然后也没有住车里，然后搭了个帐篷啊，住在车那个是吧服务区里。然后到了那个哪儿有特别有意思啊，就到了我记得河北的一个服务区啊，快到保定那个位置。然后在那儿，因为那个去的时候天还很热啊，并不冷，然后搭了个帐篷搭在那儿，然后就会有很多的人啊，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我搭在那个工作人员那个宿舍楼的后面了，那边还比较清静，然后我就在那儿装，好多人就趴窗户外头看，干啥呢啊？你是要休息是吧？我给你开灯。我说我操，河北人民太热情了啊！我以为开什么灯，我说不用开灯，我这里能看见。然后结果他开了屋里的灯，我也不知道在开什么啊。然后结果挺有意思的。关键有一次啊，就本人不是姓李嘛，我就姓李。然后那哥们探出头来说：“是李哥吗？”把我一下问懵了。我说：“啊，是啊。”最后他看了半天，哦，不是，我说我姓李。 啊，那闹得很尴尬啊。最后真正的李哥走过来了，哦，李哥是吧？然后我说，哦，后面一个胖胖的哥们是也姓李，啊，你过来问我，啊，你们在这搭帐篷是吧？啊，那在那儿搭的时候挺好，我说那边有吵，然后这边挺好的，哎，好嘞，好嘞啊，晚上注意安全，然后人就走了，估计是那个保安头子吧。然后我觉得挺好，也挺有意思。然后我们就住在这里呢，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赶路。其实这赶路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在乎那件事情，就关键是就是他绿。啊，这个旅途啊是比较远的，你知道吗？就是看见那个牌子，就是我们家是在锡林浩特嘛，就是你应该是到了河北张北一带，你就能看见锡林浩特那个牌子。然后那个锡林浩特最激动的时候呢，是你从浙江过来看到一个蒙 H 的车牌，你是最感动的一件事情，说终于碰到内蒙的车了。然后接着呢，你会看到那个锡林浩特的指示牌还有300多公里的时候，那是你最激动的时候。然后就让看那个牌子以后，就相当于你坐火车坐到马上就要到站那种情况，就是怎么还不到呀，那种感觉。回来也是一样啊，就是当你回来看到突然有一个指向杭州的牌子，你也特别激动，然后开了半天还不到。内蒙就是地广人稀嘛，你开车它没有车呀，那路上都是空空荡荡的，你走吧，然后一路开啊，就是反正是你开的很容易犯困，那种很空荡的一个感觉，但是你又时刻保持必须要紧张的一个精神，因为到处都是限速的摄像头，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就是内蒙啊，就是这个道路啊，你知道吧？内蒙的道路它因为很比较宽，然后但没有车啊，新修的高速但没有车，然后没有车呢，但是限速是100。然后你知道，就很多的内蒙地方很大啊，就是从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同样是到了那个锡林浩特管辖范围之内，我们那儿叫锡林郭勒盟啊，就是管辖范围之内。我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大概是要到200到300多公里啊，就是中间是渺无人烟的，就跟相当于无人区。你要再往里走，你可能有一些牧民老乡什么的，就是道路中间什么都没有，都是草原。然后你就从这儿开吧，从这儿开，然后他们会有限速嘛，限速有一个东西叫做区间限速，也就是从你起始的地方到停到你结束的地方啊，这个时速不能超过多少，如果你要超过多少了，你多快的时间过去了，就是证明你超速了，就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在江浙沪一带，我们在哪个地方只要跑高速，大概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限速的过程啊，大概都是15啊，导航提示你15公里啊，然后还有16公里啊，还有20公里啊，就是区间测速。到了内蒙就不一样了，就画风一下变了啊，有区间测速，然后我说我看多少公里嘛，136公里。我都从浙江我干到湖州去了，我是吧？杭州干湖州这个距离它有多远啊？啊，当时都崩溃了啊！100多公里，你就要保持100迈的速度一直在行进，然后中间有几个服务区吧？啊，中间看看有没有服务区，服务区睡一觉，然后咱再跑吧，好吗？完了这个时间段里，你必须要在那儿待着啊，看人那个触目惊心的那个导航是显示那个速度，你一超速，你就会很崩溃啊！所以说还要保持匀速行驶，你又发现100迈又太困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又跟你自己内心做决斗，我归心似箭归心似箭，然后那个区间限速告诉你不要超速不要超速，你不要回家不要回家，慢一点慢一点。然后这样一路到了家，到家了，因为你知道内蒙现在比较严格的，就是现在落地要做核酸的啊，做检测，然后带着孩子老婆孩子到了地方了，就开始做落地核酸做检测，然后因为十一嘛，那很多人都回家探亲，然后做检测了，然后终于回到家了，回到家了很开心啊啊，大家里都给我就煮着肉啊，各种的，我一看这个肉就见到亲人了，我的天，那吃的那个香啊，家里一看，哇，你在杭州是多少年没有吃过肉了。挺开心的啊，然后就这样的一路过去了。就是但是你说从内蒙这段时间呢，它是车比较空嘛，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到了那个江苏一带啊，那个车就人挤人，那车一个个比一个窜得快啊，那车流越来越多。你说是在那个哪儿啊，我就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江苏高速修的路不再宽一点呢？我自己一看啊，也四车道，那是车流量是太多了。不是车道不够多，是车流量太多了。而且这个车啊，左右穿插的呀，出事故的也太多了。其实国庆期间呀，各位朋友还是练好手再上路吧。那些江浙沪这一带，这个车呀实在是太多了，然后经常就有车来逐渐穿插，走应急车道插到我面前，我就把我吓一跳啊，就插我面前，然后我就直接果断的，我就非常的冷静的处理了这件事儿，然后我把它这个记录下来，然后发到了交警那边，我投诉了。挨个投诉啊，一个我都不可以给他们留，我就挨个都投诉，反正触犯法规的我都要投诉啊。 所以说这次回去呢，然后回来了我就抓紧时间，第一时间啊就赶紧给各位朋友更新节目吧，我就特别害怕啊。然后回来了也出了一大堆事儿，然后当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很多的朋友跟我说，来你赶紧做直播，我说真做不了，太累了。而且还有一点事情我要处理很多的事儿啊，第一就是你回来了你要做落地啊，第二就说是内蒙的嘛，说内蒙最近因为呼和浩特那边有疫情啊，呼和浩特那边有什么也比较严重，但是你说我在这个锡林浩特呢是没有的，但是别人不知道都说浩特是不是挨得都很近啊，其实内蒙很大，然后在那里给他们科普这个地理知识啊，然后但是人很忙，就是来回天天你自己填表吧，我这很忙，然后就跟他讲这个地方没有，因为我们那地方确实没有什么，也不是什么风险区啊，然后从那地方回来其实也没有什么，一路都是绿码，然后回来了一说内蒙就跑往旁边，然后你说要做抗原啊做什么，然后你才能走，然后给我捅鼻子，那个女生也不知道是看我这鼻子特别帅气怎么样，这个鼻子感觉快捅到我脑子里了，那家伙直接扎一下，我瞬间眼泪都流下来了啊！姑娘看了以为我爱上她了啊，以为我见着她就流眼泪了，其实不是，是你扎的我啊！这家伙捅的我这个难受啊！然后在那儿我揉了半天鼻子，别人都在那里在那儿啊啊就拿领着片儿，我在那儿揉了十分钟鼻子，你知道吗？然后就最后终于有放心单了，放心单，然后我就开始回到家，回到家的路上呢又有街道给打电话，然后又报备啊，一说内蒙来的我又给他们解释内蒙的常识，然后又给社区打电话，社区又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内蒙的地理环境啊，就是各种的情况下我都会给他们介绍啊，就包括内蒙的民风民俗啊，然后出来的一些情况呀都给他们介绍了，他们很多人不理解啊，就是以为内蒙的然后痊愈啊都会出现，有人给社区打电话更是害怕啊，就是你要七天隔离呢，我也心想我的天，我这是街道都没说什么你在这过，然后经过这个各种说法我一看啊，没一会儿过后我的码上变成了黄码，我的天哪，我都又穿黄码褂了，我的，哎呦我的天，当时我自己感觉有种那个是吧黄袍加身的感觉，但是这个黄袍穿身上真的有点烫手，你知道吗，就很难受啊，然后就开始跟社区打电话，给街道打电话，开始进行各种的解释啊说呀，然后申诉啊等等一些，然后果然没过两个小时，其实浙江这个办事的真的蛮快，没个两个小时我这就已经变绿了啊，很开心啊，第二天又能到处转了，但是我们家儿子还不行，还必须要三天三检他才能上学啊，所以说这两天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更新，就是因为一直带孩子呢啊，很难过啊，很难受，所以说没有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啊，老七我回来了，那所以说也是在这里跟各位朋友说声抱歉，我把缘由得给你们讲了，要不然你们老以为我就这消极怠工，然后也跟大家说件事儿，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国庆期间我确实是停更了好长时间嘛，这个从哪看出来，确实你们不买牛肉干我就能看出来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时间然后怎么样弥补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段时间我尽量保持每天一更新好吧，然后把这个就是这段时间你可能听的没听到的节目啊，咱们把它弥补回来，但是我又害怕呀，这个一天一更新没有办法保证节目质量，也希望各位朋友多多见谅吧，然后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希望各位的啊能够把这段时间啊没有听到的节目咱补回来，对吧，总有一天嘛啊，就好借好还，咱再借不难，以后有了这样的开头我就可以放肆的请假了，是吧，我这一下午更新好多，然后一下午放假好长时间，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自我调节嘛，但是各位牛肉干不要断啊，然后呢生活才是有意思的事儿。其实我这次回家确实能给我感触很深啊，也确实觉得在旅途当中存在着很多的东西，虽然说很累吧啊，但是你们提早就觉得很累啊，这个东西不要了，但是我就是乐在其中，其实我很喜欢一个旅行的一个人，就在各个地啊，但是要不是因为这个有这个啊，口罩原因啊，我其实我还真的愿意在某个地方我就停一停，而不是在不断的赶路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沿途看某个地方的风景，你就是确实能看到某个地方不一样的感受。其实你都不用下高速，在高速的那个服务区里你都能感受德州的扒鸡啊，然后到了枣庄的什么辣子鸡，到了某个地方就是比如说到了江苏一带，你就能吃到各种的什么盐水鸭呀等等的一带各种好吃的东西。其实在服务区你也能感受到当地的地方人文，其实它是一个缩影嘛。我劝各位如果要有时间的话也出去游玩一下，溜达溜达，但是还是保持在安全的情况下啊，就是不要说现在就是我现在回到家里了，就是我的邻居啊一见我说是什么呢，是从内蒙来的，每天在家里吃饭都戴着口罩，可给吓坏了啊。 因为确实对地理了解不一样啊。但是我要了解的是，就是发生那个问题的地方，就呼和浩特离我们家有好几百公里，大概900多公里，你知道。这个距离就等于我从这儿开到山东了，你知道吗？你能不能想到，就是我从我们家，然后到我们是中部啊，我们是中部，然后到呼和浩特坐火车，我们要坐12个小时。如果我们要坐火车再到呼伦贝尔，还要12个小时。啊，到最东部的嘛，还有最西部的，那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你们知道就内蒙有多大了吗？就这很痛苦啊，就是想传播的话，它得传播好长时间，就得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啊。其实看惯了一些事情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其实每个人啊，慢慢不断的通过自己的努力，确实能改变自己的一生。包括这次回去跟朋友一起吃饭，一起喝酒，突然发现啊，就是只要你时间长了，就跟朋友，就比如说第一顿你会很难受，第二顿、第三顿你会发现，哎，慢慢就喝的感觉就来了。第一顿喝酒喝的啤酒啊，那这把我喝的难受的。第二天头晕目眩，浑身没劲儿。第二天喝点白酒，哇，天哪，快起飞了。然后最关键的是喝啤酒，这次因为我们家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家儿子还有你们替嫂都是一直生病的状态回到家里啊，其实也是一直没弄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是在医院开药啊，就是各种吃也没吃好。然后回来呢，就是我一个朋友啊，是蒙族朋友，然后呢我经常跑那儿，他们自己开修车铺嘛，我经常跑那儿修车去啊，白嫖啊，知道吗？就折腾来折腾去啊，就是跑了闹了一天啊，折腾车，然后折腾好几天，然后呢回到家里呢，然后他就跟我讲他是吃猛药啊，然后就找了个猛医，然后专门第二天我就带着我们家老婆孩子去那儿看看猛医，哎，结果发现吃的还挺好啊，这个一看病看的还挺准，这家伙把我老婆给开心坏了啊！我从来没有想到啊，就是说我说经常回家吧，我老婆还不太愿意，说是回内蒙吧又太远又太累，但这回他会主动提出咱们什么时候再回来一趟啊，合着你就是为了看病是吧？我突然发现你爱自己比我爱我更重要是吧？这就是啊，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还有跟朋友一起吃饭，跟同学一起吃饭，哇，大家聊天那个更啊，你说我说你聊的那种特别不开心开心的事儿，大家都彼此在那说着，然后突然发现平时挺文静的人，大家都是在各种啊，就是肆无忌惮的时候，大家开始聊的特别疯的特别有意思。当你自己发现这件事，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装疯卖傻，而是我们平时不疯的时候其实都在装正常，你知道吗？只要当你碰见了你自己啊身边特别好的朋友，你就会卸下所有的防备啊，然后让你的疯劲儿出来，大家一起唱首歌呀。那天特别有意思，我在那儿我们几个就吃完串儿以后呢，我们同学然后又去那个 KTV 唱歌去了，然后唱歌呢，然后几个人在那儿嘶吼啊，各种唱歌，然后我们同学发了抖音，我妈刷到了，哎，我刷到你们在串店吃饭了啊。这个地方就是小啊，只要你发个抖音，然后瞬间，然后我妈就会被刷到，然后也很奇怪啊，我在那儿那种的困的劲儿全都给刷出来了。你说那谁不能给开个美颜，提前说我要录制了呢？感觉挺好啊，这次回去了，其实见的人不多啊，但是短短几天里呢，确实能感受到家庭啊，包括亲情啊，包括朋友之间的温暖。我建议各位朋友也经常常回家看看，常回去走走。感受一下家的温暖，然后也同样呢，也确实是跟这些朋友聊一聊，你会发现，在喝酒啊、畅谈中，你会发现他们真的老了。就是我在聊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80后确实存在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我跟那个，因为我车坏了嘛，在那个修车呢，一个破车，反正是就在那修呢，然后也没花多少，也不用花钱嘛，啊，就反正一个小破车就随便修修，然后就在我那个朋友那儿在聊啊，然后我就在说，你说在像我们这一代80后啊，就是你看快奔40的人了，快奔40的人了，你说我们这一代人还被爸妈骂，你知道吗？还跟当个穷孩子一样，你说当你像我爸他们40岁的时候，你仔细想想他们都在干什么啊？就是他们那种生活方式就跟我完全不太一样。然后我的朋友再聊一下，说咱们这一代永远长不大。其实想想确实是这样。你说快40人了，我们一帮人在吃饭的时候，你还感觉还像我们曾经在年轻时候的样子。尤其是80后，现在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在不断茁壮成长的这中间的一代嘛。但是我想在90后乃至于00后，他们在40岁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比我们还要年轻。我们相对来说已经在不断装老成了，就很多的80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当你们00后啊90后能活到这个40多岁的时候，安全的活到40多岁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你们也可能会比我们还更好，更年轻啊，更加懂得如何去爱自己，爱自己身边的人，然后如何让自己活在潮流的最顶尖啊，看着一点都不像。你可以突然发现现在人都年轻化了嘛，对吧？有的当妈的跟自己的孩子站在一起以为是姐弟，对吧？真的确实是这样。你会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龄的这个分化并不是那么明显了。过去我们看的对家长的这个年龄分化特别严重，但是现在年龄分化并不明显，然后并没有让我们想象到啊，你就多大了多老了或者是你怎么样。大家都普遍的认为啊，普遍的认为80后90后大家都是，虽然说都是30岁左右吧，但是都是保持在一个年代这个情况下。每个人的分化并不那么严重，也就代表了我们的思想就保持统一的。也希望各位朋友呢，也就是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思想嘛，也不要太担心自己未来是什么样的啊，对吧？也不要有人你见着老一点的人，比如说80后你就吐槽啊，你们都够老的了。其实很多的人我就发现有的人就是在那儿疯狂刺激我啊，你这多大了多大了。我记得有一次啊，然后那个谁啊，那个我去在内蒙我去做核酸，然后做核酸你就一般人都按问名字啊，但是他不仅来问名字，连岁数也告诉你，就感觉你做次核酸你不仅在我嘴上捅了一下，你还在我的心里扎了一刀，你知道吗？每次就是啊，就别人都不念岁数就念我岁数，我就凭啥啊，是我足够老吗？然后做了，因为他们可能不太信任啊，不太相信我有这么大的岁数了，因为我穿的还比较年轻啊，就啊，我说对对对是这个啊，他说你看着不像啊，确实是给我的心里就是等于扎了一刀，把刀拔出来给我贴了个创可贴，那种感觉啊，就是其实岁数这个东西你不要太讲究啊，也不要太害怕这个事儿，有很多的人也是在这里说啊，你老，你老多大了？你说老T，你说那么老了，你说我还年轻啊，有很多人还炫耀我还年轻，对，是你还年轻，但是我平安的度过了快40了啊。就是我这个年纪我是快平安的过来了，但是你的未来是一场冒险，你知道吗？如果明天啪嚓啊，啪嚓，然后掉一个那个什么叫做陨石，啪嚓砸到脑袋顶上了，就哪怕同时毁灭吧啊，那你我也比你多活十几二十年啊，我见证了好多的光景，你说人生岁月，你会发现这个人生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岁月啊，你没有办法花钱是买下来的，就是哪怕身上那点皱纹，谁不是一岁一岁一夜一夜熬出来的啊？你别给我整那个啊，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说，凡事它都有利有弊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充满了未知，你谁知道哪一天就嘎嘣脆了，你懂吗？所以说要为什么要尊老爱幼呢？啊，为什么要尊老爱幼？因为幼呢，就是他们可怜，他们还没活到这个岁数。为什么尊老呢？就是因为他们确实活了好多年了，你知道吗？是不是这个解释有些苍白啊？当你活到这个岁数的时候，你就自然就明白为什么叫尊老爱幼了。然后回到家里还特别感谢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家有那个饮水机啊，就是让我特别感谢，就必然就是真的是啊，你喝完酒了以后就口渴，那嘎嘎喝，那个我抱着我们家那饮水机就能喝。而且北方就十一的时候天冷了，我妈回去的时候跟我说啊，你不要穿太厚的衣服，你就穿那个秋天的衣服就来了。结果我回到第一天还没事，第二天变天了，零下四五十度，没有四，零下就四五度了，一下就变凉了，你知道吗？就是冬天开始羽绒服开始穿起来了。我说幸亏我看天气预报了呀，我这拿了件几件厚衣服，要不然我就冻死在内蒙古了。然后那个十月一的时候，内蒙就通暖气了啊，这个通气了，就是但家里就有暖气了，你想想内蒙有多冷。已经通暖气，然后在家里其实还暖和一点，但是它唯一一点缺点就是什么，它比较干啊，特别干，尤其你在南方回来你就是很受不了，那是干的都不行，感觉自己水分都被蒸发掉了，早上一起来你感觉你说不出话来，这嗓子就是给我水啊，就抱着饮水机然后就一顿喝啊，各种喝，反正我回到家里我就抱着饮水机各种喝啊，我平时不太爱喝水的人啊，但是在回到内蒙的时候那饮水机那个就抱着一顿喝，有时候这个我妈都在吐槽，那饮水机其实就是出水机啊，你才是个饮水机吧你。我也觉得是啊，我感觉我自己真的是在那饮水的啊。我都特别想就是像那个动物一样给闹个槽子，就是一直在那常年灌着水，我没事干过去嘬一个啊。这个回来了以后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天同学唱了首歌，什么兄弟啊，想你了啊，把我唱的还感动的哭了啊，流眼泪的，真的是就有种那种 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啊，那感触特别深啊，就很容易带入那种情节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次回到家里还是有点感触，然后有时间呢就是经常回去溜达溜达，但是在保证啊安全的前提下，就是因为第一年本来我也想回家，但是因为什么杭州也确实因为戴口罩的原因没有回去，然后这次是10月1日必须得回去一趟啊，那因为确实是咱家的儿子大了，必须让爷爷奶奶可以看一看，他想的都不行了，所以说这也是这一次嘛啊，就是圆满的完成了回家探亲的这样一个任务了，也是真的是这了却了一些心愿啊，这但是回来了也是对不起你们了，没有跟你们做节目，也没有长时间跟你们聊，然后第一次了啊，这个时隔好几天第一次更新节目，然后跟你们想聊的事儿也挺多的，但是呢我还是得稍微留一点话啊，留着话，因为我以后要保持这段时间我要补节目啊，所以说尽量留着以后再说啊。但是呢各位啊也别忘了，这咱牛肉干该补就得补了是吗，这我都回来了你还不赶紧啊，就是放心，这个牛肉干是从杭州发的，不在内蒙发，你们放心啊，就是放心来吧，就是很多人啊是内蒙吗，没有没有，我是在杭州发的啊，所以说非常安全非常安全。好了，坐在生活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啃着最好吃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如果各位朋友喜欢的话，就去老马家，老马家知道是谁吗啊，这个马云这个人你知道吧，他开了个什么你知道吧，然后去那儿你去找，然后去那个地方去找，就是有一个店铺，人都是什么特产店呀，就是我最奇葩啊，起了个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吐槽脱口秀，人有的人还问呢，你为什么一个卖牛肉干起个叫吐槽脱口秀的店铺啊，然后其实我就还是怕你们找不着啊，也是怕你们不确定啊，所以说你们就来啊，后来我才发现一下叫吐槽脱口秀其实也对这个找这个帮助也不是很大啊，该跑丢的人还是跑丢，你就找吧，吐槽脱口秀你就认准了，这个我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啊，没有添加剂，然后各种的非常健康，最原始的一种做法，低温火烤，所以说各位朋友吃到这个牛肉干就是最正宗的草原牛肉干啊，喜欢的别忘了尝一尝啊，搜索吐槽脱口秀啊就能找到了，就我店铺啊，然后到时候你可以对个暗号吧啊，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就是来尝一尝好吧，然后那个当然也可以看我，想看我朋友圈加拼音的老 T 二零一二啊，拼音的老 T 二零一二就能找到我了。每天晚上，在我在直播的时候，也希望各位朋友过来看看吧，啊，至少能知道我长啥样，对吧？然后这个也就搜老 T 脱口秀就行了，就是抖来抖去那个视频平台，然后就是叫那个老 T 脱口秀啊，也非常好找。然后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一下了。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